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由于消费者大幅削减服务的支出，美国 GDP 修正值下调。由于各种服务支出急剧减速，美国第一季度消费者支出的增速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准。今天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服务业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 0.3%， 这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准。那么这个增幅呢，下调以后的增幅比之前公布的 0.79% 大幅度下降。那么整体的消费者支出增长了 0.5%， 这个都是环比，而并不是之前公布的 1.2%。 所以今天商务部呢，把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增长修订为增长 0.5%。 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评价这个数据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困境与川普发动的贸易战呢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他似乎想提示投资者，就美国经济本身出现了一种颓势，不能简单把原因归咎于贸易战。那么报道引述牛津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斯威特的观点，他说我们认为休闲服务和旅游是受消费者信心波动影响支出的类别之一，我们追踪的美国旅游高频数据持续恶化，而且还会拖累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就他这个就指出了，就目前舆论呢有些浮躁，似乎美国经济一切问题都是关税问题、贸易问题。实际上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给美国民众高额的补贴之后，这些现金消费完了之后，就中低以下的人的收入的人呢，他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在持续下降。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对一季度的 GDP 的理解有助于全面认识美国经济的现状，就不能够忽视经济内在的一些固有的问题。第二个最新的相关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多数美联储官员倾向于7月份不降息。就这个报道为什么今天引起广泛讨论，因为今天的几个数据啊，不光是商务部下调一季度的 GDP， 今天公布的就业数据也是非常糟糕。那么舆论呢就在热议美联储啊可能真的需要立即降息了。那么在这种舆论的氛围下，彭博社呢做出了这么一个报道，就是你们呢用不着向美联储施压，或者没必要那么着急。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本周美联储官员纷纷明确表示，他们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确信关税驱动的价格上涨不会持续推高通货膨胀。美联储的理事沃勒和鲍曼上周引起人们关注，他们表示如果通胀保持可控，他们愿意在7月29日至30日两天的美联储会议上立即降低利率。就这两个人呢是主张立即降息的。然而自那时起，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纽约联储的主席威廉姆斯和旧金山美联储主席戴利在内的近十位政策制定者都对这一想法泼了冷水。戴利今天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承认，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关税可能不会导致通胀大幅或持续飙升，但这仅仅是对秋季降息持开放的态度。他这个观点就很有意思，他并不赞成啊沃勒和鲍曼认为下个月就降息，但是他也部分支持他们的观点，就认为川普的这个关税啊是一次性提高价格，不会造成持续的通胀上升。但是即便是这样，戴利认为七月份也不可能去降息，只能放到秋季，也就是说回到了普遍的共识九月份了。那么戴利同时强调，他说尽管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但他并没有看到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警讯。他重申了他自己的观点，即货币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的状态，就不需要升息也不需要降息。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两名重量级的美联储的官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位是里斯满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巴金，他在纽约商业经济协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他预计关税将对物价构成上行的压力。由于 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应该等待明朗的因素后再调整利率。巴尔金说，朝任何一个方向发展过快都没有什么好处。鉴于当前经济的强劲势头，我们有时间耐心地追踪事态发展，让能见度不断提升。那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古尔斯比认为呢，如果通货膨胀明显趋向政策制定者的 2% 的目标，就美联储啊控制通胀的目标 2%， 且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消退，美联储才可能恢复降息。所以这两个新闻呢，你放在一起考虑，或者你都看到了，你可能才会对今天华尔街的这个舆论呢，你可能才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就作为投资者或者财经专业人员，他就怕呀信息在一个方向上去偏聚，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误判。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今天一个很有水平的报道，就川普考虑提前任命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以削弱鲍威尔。川普啊对鲍威尔啊已经是啊气得怀疑人生，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川普自己也把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啊焦虑展现出来。他说，我现在啊威胁鲍威尔不行，因为我威胁他呢，这个美元指数下跌，国债价格下跌，就大家认为我破坏了美元秩序，那我给他说好话，给他磕头，给他磕头他都不行，他也不降息。他说甚至是我越批评他，他越不敢去降息，因为呢他也会面临着受我的这个影响啊而做出轻易改变利率政策的决定。所以川普前天他发个长篇推文，你说怎么办，好说歹说都没用，不说又不行。所以美联储不降息啊，把川普折腾的他真的是要跳楼了。但昨天呢，川普似乎他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说的确是我不能够撤销美联储主席的职务，这个最高法院也做出了这样个裁决的倾向。就你一般的联邦工作人员你可以去裁撤，但是对于美联储这种特殊的岗位，你总统啊你不能够轻易去罢免。他昨天呢，川普他就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又好说歹说呀，这个没有用，怎么求他都不行，威胁也不行。川普呢昨天就想一招，说我提前宣布鲍威尔的接班人，我一宣布以后呢，因为下一任就是另外一个老兄了，所以说鲍威尔再说什么呀，人家就不怎么相信了，人家就等着这个未来要当美联储主席的人他说话，市场就会有影响。而川普提名的未来鲍威尔的接班人呢，他一定会按川普的意图来发表观点，也会起影响作用。所以一方面会降低鲍威尔的市场影响，同时能够有一个人呢作为传声筒，代表川普的意志来干预市场啊对美联储的预期。实际上呢，这个主意啊今年三月份川普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向他支招了。贝森特是华尔街出生的，那贝森特三月份支这个招，川普为什么没有采纳呢？这个是因为贝森特自己他公开宣布收回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招啊不好。那贝森特之前公开建议弄一个影子的美联储主席放这地方威胁鲍威尔，降低鲍威尔影响力，他后来为什么又收回呢？因为啊贝森特的这个导师就一直是他啊从事投资的领路人亿万富翁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公开批评贝森特说，你小子这个专门给川普出坏主意，所以你这个吃这个招有什么意义呢？糟糕透顶又不负责任。哎呀，这个话就说得很重很重了。所以说贝森特呢他也没有做特别解释他怎么想通的，他就在他这个恩师啊批评下他就收回那个建议。但这次川普呢，你很难说他是听贝森特的建议，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现在你要想对鲍威尔有点影响啊，只剩这条路了，骂也不行，捧也不行，撤职也不行，那现在只能是找一个影子美联储主席就马上要接替你的。因为鲍威尔到明年他才任期届满，所以我等到明年我能等，但是我给你弄一个未来要说了算的人。那么这个招数有没有用呢？实际上今天呢大部分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唯有华尔街日报呢进行了非常理性的分析，就说川普你这个动作呀可能达不到你的效果。因为川普他想得很美好啊，我弄一个马上要上台的人呢，华尔街当然会听这个人的。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就分析，他说你川普提名的这个影子内阁，他真的会像川普预期的那样发挥遏制鲍威尔的作用吗？他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呢？你看华尔街日报讲了一个道理，这也是这篇报道的水平。他说即使你川普任命了一个下一届美联储主席，或者提名了一个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他也不敢轻易的去乱说乱动，因为他不能够激怒现有的美联储的官员，他如果激怒的话会适得其反。而且鲍威尔即使明年他卸任美联储主席，他美联储的理事啊会一直到2028年。那也就是说，你川普提名这个人呢，你还要与鲍威尔啊共事。特别是刚才与网友分享，目前大部分美联储的票决委员是反对立即降息的，那么你假如川普提名这个人，他像教师爷一样的天天去指责美联储的同事的话，会适得其反。而且华尔街日报不认为会有这么一个人呢成为未来的美联储主席，因为如果完全听命于川普，完全是采取一种激进的政治倾向取代一种啊美联储的民主决策的话，那么在参议院也很难通过。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观点认为，就川普这一招啊不会有用的，或者不会有川普期望的那个效果的，弄不好适得其反。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昨天与网友分享过，就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川普称他为共产主义者，这个33岁的马达尼亚在民主党预选当中呢胜出，将代表民主党角逐纽约市市长。那么这个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让我们了解马达尼可能担任纽约市长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今天这个报道是从华尔街来反映的，他报道标题是马达尼的惊人胜利让华尔街担忧炎热的共产主义夏天。就资本市场对这个事儿啊开始警觉了。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就连马达尼的批评者也承认，这位33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上有这种共产主义气质。在马达尼纽约市长竞选党内初选中击败库莫、震惊民主党建制派之后，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勒布在 X 平台上表示，这正式进入了炎热的共产主义夏季。这句俏皮话掩盖了该市精英阶层内心深处的焦虑，他们担心如果马达尼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将导致税收增加，并导致富裕居民从5个行政区外流。凯西·怀尔德是纽约的一名权力的说客，几十年来一直为金融、房地产和媒体领域的商业巨头与城市领导人牵线搭桥。他表示，虽然马达尼对年轻人很有启发，但他的意识形态方针让纳税人和雇主感到害怕，但种族和经济背景各异的社区有足够的选民支持马达尼。马达尼成功的核心是社交媒体活动，他将民粹主义的经济主张和进步的文化理念包装成精美的视频，以其迅速传播开来。就在周二，他与拥有超过2900万粉丝的埃米莉·拉塔科夫斯基一起出现在 Instagram 影片中。这位模特兼演员身上印有一件佐贺兰的辣妹字样的 T 恤，呼吁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正是这种精明帮助马达尼聚集了一支数万名志愿者大军，他们坚持不懈地挨家挨户敲门，站在街角，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劝说选民宣传马达尼的政策，免费儿童保育、国有商店、廉价食品、免费搭乘公车、冻结租金等等，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富人征税来支付的。那么这个报道他就提出，这个马达尼啊，他向选民宣传的这个美好的计划，实际上他的征税措施必须要经过纽约州州长的批准，就纽约市长是无权宣布征税的。但是目前纽约州的州长霍初尔已经公开反对马达尼的这个想法，就说你不能够随便这么大幅度征税的。然而在曼哈顿的富人区，人们对经济衰退的预测愈演愈烈。华尔街的猎头公司麦克尼尔森表示，那些年薪通常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客户情绪十分低落。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那些财力雄厚的客户对马达尼11月可能的胜利的反应是，我们所知的纽约市的末日将会来临。所以这个报道他讲了一个华尔街担忧的简单逻辑，就这个马达尼啊忽悠纽约市民呢，要给他们建国营商店，这个提供低价的食品，要让他们的租金冻结，育儿呢免费，就这些美好的政策，纽约政府又不是个印钞厂，哪来的钱呢？就去征税，去 让那些万恶的资本家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就解析那些万恶的资本家就等着你宰割吗？人家不会走吗？同时呢，他也揭示出来，你这么美好的计划，前提征税连必须要纽约州长批准，纽约州长已经公开反对了，但是情绪高昂的这些纽约市民啊，听不进去。哎呦，这个马大尼讲了，哎，我们就要搞共产主义，我们就要搞平等。所以这个报道啊，能够让我们了解，除了意识形态情绪性的批评马大尼不切实际的这个竞选主张之外呢，华尔街的这些反应呢，能够让我们更实际的来理解马大尼的这个竞选主张的漏洞在哪。就他给普通选民开的这样一种天价的支票，谁来买单？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从抨击到拥抱，川普对北约的态度大转变，副标题是一场王室规格的接待，更高的军费开支和奉承赢得了这位总统的青睐。就今天呢，很多媒体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川普啊，这次参加北约峰会之前，他制造了高风险的舆论，就这次就要去闹场子的。但是结果呢，出乎舆论的意料之外，川普不仅没有惹事，反而呢强调北约的团结，最后开成了一团和气的这个胜利大会了。哎，这个怎么出现这种变化，或者怎么让川普呢改变了他之前的那样一种桀骜不驯呢，气势汹汹要教训北约盟友，哎，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今天经济学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报道标题是在棘手的北约峰会上，川普的崩溃得以避免。就大家都在探讨，就川普这个180度大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什么导致川普让舆论呢看到一个出乎意料的这样一个效果。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一早离开华盛顿时的心情并不好，他一边怒骂以色列和伊朗危及他促成的停火协议，一边在笼罩首都华盛顿的热浪下汗流浃背。当他在海牙的王宫安顿下来后，当地气温降至华氏60多度，以色列与伊朗停火协议也得到维持，甚至多年来一直与他关系紧张的欧洲领导人也对他赞不绝口。在短暂的荷兰之行结束时，川普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来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当我离开这里时感觉有点不一样了。那么川普他自己也认为他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最大的不同在于川普对北约的新表态，与过去对北约的猛烈抨击不同，川普这次说这不是占美国的便宜。北约秘书长吕特甚至对川普的一些粗话不以为然，吕特用管教孩子来类比当前伊朗和以色列的局势，并解释说爸爸有时候必须说话重一点。就吕特恭维川普让川普很舒服，他说川普爆粗口骂以色列和伊朗违反这个停火协议，他说就像啊一个父亲呢看着两个孩子在跳皮打架，有时候必须吼他们一下。川普第二个任期首次北约峰会表明，他和欧洲领导人终于达成了协议，那就是如果盟友为自身防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将继续是北约坚定的领导者。欧洲人还得到一个额外的奖励，川普批评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他是乌克兰战火仍在肆虐的主要原因。川普说普京一直以来都很难打交道，普京真的必须结束那场战争。就在前一天，在飞机飞往荷兰的途中，川普还对共同防御的承诺含糊其辞，他说这取决于你的定义，第五条有很多种定义，主办方将这次峰会日程压缩至仅一天，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施压要求会议聚焦欧洲军费开支，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2018年北约峰会那样的对立场面。最终商定的文本只有五段，是该联盟75年历史最短的公报之一。欧洲人这次也不吝啬恭维支持，北约秘书长吕特热情地称赞川普，你是一个强人，但你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就连曾与川普发生争执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次双边会晤后也发表了充满溢美之词的声明，川普则表示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会晤，并承诺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 这是基辅方面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美国装备，但并非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前立陶宛的外长兰茨贝尔奇斯表示，为了取悦川普所做的努力，分散了外界对更宏大局面的关注，即应对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回升。川普周三表示，他对这次荷兰之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峰会，我非常享受。他在海牙举行的几个小时的会议后，他说，我坚持听完了每一场演讲，每一场，有些还不错。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不会听完所有的演讲，而是会中途离席并进行双边会晤。周二抵达后，奢华的晚宴让川普感到兴致高昂。川普和其他领导人聚集在建于17世纪的豪斯登堡宫，荷兰国王和王后第二天早上与川普共进早餐。川普发表感慨说，我今天真的和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一起吃了早餐，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棒，简直是天选之人。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描述呢，他希望能够解释川普为什么会大转变对北约的态度，为什么气势汹汹去荷兰，高高兴兴的回美国。他做了这么长篇的报道和分析， LT 没有读出来究竟什么因素让川普做这么大的变化。如果网友们能听出一些门道啊，或者能掌握更多的信息呢，也希望在评论区为大家分享。不过总归北约能够达成协议是一件好事。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川普的加密货币计划从阿联酋基金获得$1亿的资金。一家鲜为人知的加密基金购买了价值$1亿川普的世界自由财富这家公司的代币，这是第二家向川普家族旗下的去中心化金融平台注资的中东投资者。总部位于阿联酋的一家基金会今天与世界自由财富联合声明中表示，已购买所谓的治理代币。那么这也让这家阿联酋公司呢，超过了中国的加密货币的企业家孙宇纯的所持有的股份。那么川普的这个世界自由财富呢，也计划与其他的阿联酋投资者合作，就还要需吸纳呢其他的股东。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川普的中东之行，特别与阿联酋、沙特、卡塔尔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他自己在财富方面呢也有了很大收获。这个给人感官来讲呢， LT 感受是负面的，当然也不排除帮美国国家争取利益的同时自己也合法的增加财富，两全其美，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但是呢，给人感觉这个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关联，如果有关联的话，美国的国家利益就会受损失，这也只是一个感觉感受而已。也欢迎网友们对这个事儿呢发表自己的看法。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主要的比特币矿机制造商到美国设立工厂以因应关税。随着川普总统关税战重塑加密货币供应链，全球三大最畅销的比特币挖矿及制造商正在美国建立制造立足点。这三大排名最前的这个比特币挖矿机的制造商啊，都是中国的企业。这三家中国公司分别是比特大陆、迦南、云智和比特威，他们建造了全球啊超过90%的矿机。那么其中最大的一家比特大陆，他们还是很敏感的，他们在川普胜选之后，去年12月就开始在美国生产设备。那么迦南科技呢，是4月2日川普宣布解放日关税之后开始在美国的试生产。排名第三的威比特呢，他们发表声明，正在积极在美国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避免关税的影响。当然更多的是中国的一些加密货币公司啊，都纷纷搬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呢安营扎寨。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感受到川普上台，川普对加密货币的立场以及他的关税政策，一下把中国的这个加密货币产业啊吸引到美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研究显示中国的抵押要求限制了新兴国家管理金融的能力。那么这个报道啊，它揭示了中共在推行一带一路过程当中，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是在给这些一带一路所在的国家呢制造债务陷阱。它从另外一个方向揭示了一些内在的真相。它报道这样描述的，周四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通过大宗商品收入 和限制托管账户中的现金作为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担保的做法，正在限制这些国家有效管理财务的能力。中国已经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但却因使用借款国的商品出口收入作为贷款担保而受到批评。有时这种担保是在借款国经济困难时期安排的，尽管北京方面一再否认其对贫穷国家的贷款行为的不道德。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乔治城大学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这个报告。报告称，中国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公共和公共担保贷款总额达911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即57个国家4180亿美元，以中国银行账户中的现金存款作为担保。它这是个什么含义呢？也就是中国借款给这些穷国，但是要求呢这些穷国呢购买中国的产品，就我借给你的钱呢大部分都要回流给中国。那么中国要求这些穷国拿什么来担保呢？他就说，你进口我中国的商品这些账户啊，由中国来控制，就我直接贷款给你的钱，最后呢落在中国控制的账户，中国呢再用这些钱呢去购买中国的商品出口到这些援助国。所以他这个还是很聪明的，当然有一点聪明过头。这项涵盖2000年至2021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在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借款人提供贷款时采用了这些做法。我们研究揭示了一种此前未记录的收入隔离的模式，即很大一部分商品出口收入从未到达出口国。就有时候中国的商品呢它出口到别的国家，它直接与贷款呢进行冲抵了，就贷款的钱呢都还没有到位。那么这种离谱的贷款，这也是这些国家呀当权者他们自己愿意跳下去的火坑。它的本质呢，就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贷款成为中国商品出入的一个通行证。它的结果呢，就是中国出口了商品，然后让援助国背一身的债，还拿不到钱。而中国出口这些商品呢，又大量是以中国过剩产品为主。所以这个事儿 LT 认为还会发酵。这中间有没有援助国的一些腐败？因为这么不平等的这样一种借款条款为什么会存在？而西方国家为什么不采取这么好的办法，这打引号的。所以中共这种一带一路的方式啊，还是很难持续的，也会积累啊很大的麻烦。因为你骗这些国家骗的再多，这些国家一革命或者一民主，人家不认旧账，你挖的这个陷阱呢，最后掉下去的可能是你自己。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在中美啊影响很大的两个最新的报道。这两个报道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就中共是否高估了自己，美国是否也高估了自己。就大家都在探讨，就中美现在脱钩也好，争霸也好，贸易战也好，大有一种啊你死我活，而且双方的领导人呢都意气风发。那么刚好这两天出现了这两个文章，都在研究同样性质的问题。当然一个是侧重研究美国是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就侧重研究中共是否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第一篇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这个是昨天呢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些广泛的讨论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拜登官员称中国在与美国关系上并不占优势。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减少对中国稀土和全球供应链其他环节的依赖，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在经济上比华盛顿占上风。你看他这个一开篇他就提出一个让美国很尴尬的问题，就中国和平崛起的30年里面，不仅中国自己实现了崛起，而且呢让美国染上了依赖中国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症。那么要解决美国对中国的产业的依赖，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坎贝尔认为是需要一代人。所以这个你也容易理解，就拜登政府为什么改变那种激烈的与中共的一种交锋。他们强调呢竞争关键是美国要加强自己的投资来完善自己的产业链，安全产业链，而且呢他们主导与西方联合对抗中共。所以坎贝尔这个观点你更加容易理解，就是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一些策略。他接着这样描述，坎贝尔周三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某些领域可能对美国制造业和高科技造成巨大损害，但美国也可能采取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的行动。他说，我们都很脆弱，我们相互依存。 坎贝尔也曾担任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的协调员，他为前政府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依赖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辩护。他发表此番言论之际，美中两国仍在贸易问题上争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理解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尤其川普政府在关税措施对经济造成冲击的情况下，坎贝尔表示，事实证明在稀土和其他供应链方面实现多元化的努力是难以置信的困难。这位前国务卿表示，他希望支持现政府，但担心川普总统的关税战不仅针对美国的盟友，也针对中国等竞争对手，有些方面构思不周，我认为这造成了很多混乱，缺乏长远的战略意识。那么坎贝尔呢，也提到美国不应该威胁对加拿大、格陵兰和巴拿马使用武力，我们不能走这条路，重建信任也并非易事。他也批评中国没有认识到沟通的重要性，他说，当我们需要危机沟通时，房间里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却无人接听。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产生很大的反响， LT 注意到议论更多的呢是美国人突然意识到，摆脱对中国的有些产业链的依赖非一日之功。因为之前在日内瓦谈判之后，中共突然对美国进行稀土卡脖子，这个出乎美国舆论的意料之外。那么尽管后来中国同意恢复部分的稀土供应，但是人家只承诺半年，半年以后再重新再谈，所以仍然是一种卡脖子。那么究竟卡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或者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被卡脖子呢？坎贝尔提出了一个让美国人很添堵的一个观点，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当然也有些观点可以认为说坎贝尔是拜登的人，那都是胡说。但是 LT 注意到坎贝尔这个言论在美国的保守派舆论当中、自由派舆论当中都引起了共鸣，他实际上就讲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这个与民主党、共和党这种啊立场无关，他就是这么个现实，美国人就得承认这个，去风险也好、脱钩也好，有一个过程，在实现去风险脱钩之前，你还不得不依赖中共的这些产业链，中共这些产业链也是西方美国一步步帮中国搭建的，所以不光稀土能卡美国人的脖子，实际上在大部分产业链上都能卡美国的脖子，所以这个呢，它可以让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可能会更清醒一些，也容易让美国国内的民众啊理解这样一种啊艰难，就改变目前现状是非常难的。第二个呢，在中美引起很大的关注的呢是中国的顶级美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的这个严学通，他通过中共的这个外宣媒体凤凰电视台发表一篇文章，严学通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呢就是中国能取代美国当国际领导吗？凤凰的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改变许多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惯常做法，以致外界认为中国可能趁机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北京学者严学通认为，所有的领导者都是靠追随者来界定的，把中国推入领导陷阱可能会搞垮自己。你看他这个观点呢，就可能有点冒犯习主席了，就习主席导航全世界，给世界指明方向。在严学通看来呢，除了习主席的自大才疏、志向远大之外呢，也与周围的人、也与中共党内把习主席推到这个领导地位，实际上是个领导陷阱，你哪里能领导世界啊？严学通呢，他认为美国在国际层面的领导力已经不如以前，追随者已经开始减少，美国的贸易实力、科研都在下降，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取代美国，或者中国有领导全球的实力。他接着描述他这个逻辑，就是他认为中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呢？他说，凡是自己说自己是领导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他没有领导能力，所以才强调自己是领导。哎呀，这个习主席如果对号入座的话，那个严学通啊可能麻烦就大了，因为习主席他自己一直在亲自鼓吹两个坚持两个维护，两个坚持两个维护都是一切听习主席的，就他的本质含义，这个含义你看习主席自己在强调我要领导一切，那么按严学通这个理论呢，就是因为习主席没有领导能力，所以才强调自己是领导。严学通接着说，没有追随者，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体界定自己是领导者都没有意义。关于中国国际领导力的现状，严学通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环境有所改善，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往好的方向变化，主要原因是 川普政府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美进行比较，这是一个比较的结果。但他指出，在全球性的组织中，现在中国还没有居于领导地位，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联合国，在全球性的组织里还难说中国有领导地位。在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这些以中国为主的项目上，中国领导作用会大一点，但它还仅仅是问题性的组织，还不是全球性的。他说，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量力而行。他提出了领导陷阱之说，他认为在捧杀之下，让中国付出比自己国力更大的财力物力去当领导，最后会把自己搞垮。这个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你看阎跃东他指出中国今天这个问题啊，好高骛远，但是呢，你看他把责任呢怪在啊习主席周边的人，是你们把习主席啊吹到那个地方去的。实际上完全相反，就中国的世界地位啊，或者中国想在世界发挥的作用，是习主席先于中共党内，是习主席先于他的身边的马屁精，人家自己提出来要导航世界的。阎跃东说，中国不应该把当领导当作自己的目标，这就习主席目标，而是要搞好自己。阎跃东说，一个真正能当好国际领导的国家会说，我不想当，但别人非要我做。你看习主席他又是相反，习主席呢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当，我就是想当。阎跃东讲的这个警戒啊，可能更符合川普这个心态，就川普就不想当领导，但是别人还非要让川普啊，你还不能够撒手不管。接着阎跃东说，中国要推行任何一种价值观和社会规范，都必须先在本国推行，如果本国推行推不动，你不可能在国际上推行成功。他也对一种流行的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他说比如有很多人在讲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啊，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候经常讲这句话，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阎跃东认为这个话你要认真推敲啊，并不现实的。他说在经济上也不能完全，或者也不是在靠中国，就现有的哪怕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他们所谓的经济靠中国也只是贸易靠中国，但是金融靠美国。你看他这个理解认识还是很有水平的。那么阎跃东对未来十年呢，他也做个预测，他说有两个势力在不断上升，第一个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在全球不断提升，第二个是逆全球化的势头会越来越强烈。那么对于坎贝尔和阎跃通的这两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 LT 有三个感受的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当今世界啊，中美争霸这个成为啊一种现实，不由得你去怎么看，它就发生了，而且中美双方都在激化这种竞争，就中美双方的主流观点特别是当权者都在做全面摊牌的这样一种努力，包括美国的脱钩或者去风险，中国的内循环，本质上都是在为啊摊牌争霸在做准备。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呢，坦率来讲还没有到争霸那种状况，因为美国目前明显是领先中国，尽管中国在某些方面有优势，但在综合实力上美国是明显领先的，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遏制，它更多是一种防患于未然，就即便维持今天的经济秩序，不打贸易战，美国日子也过得去的。它并不是说是它难以为继了，它来与中国摊牌，美国更多的是一种啊防患于未然的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如果谈这种争霸战来讲，美国相对来从容一些，因为它是未雨绸缪。但是这种未雨绸缪呢，它也让美国人看到，特别坎贝尔举出的这个事实，你真的要解除这种风险，困难比美国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克服这种困难的时间也比美国人想象的要长得多。你看川普谈这个解决战略风险，解决这种稀土问题，是川普十年前提出来的，到今天尽管有一些进展，但是并不明显。说十年一代人，这已经一代人了，还没解决稀土问题。可能坎贝尔说的需要一代人呢，可能这个还不够，他还是有一些低估了这个困难的。因为美国人这个未雨绸缪，他是设定在中美完全关系破裂、完全敌对，甚至进入战争状态下，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他能够帮助美国理解啊去风险脱钩的艰巨性。 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严学通讲来讲去，他实际上在讲一个事儿，就中国有没那个能力抢班夺权。就严学通他讲的本质呢，就是你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不仅你没有那个能力，就是国际社会也认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就他指的是没有追随者。你看昨天与网友分享，你看中东问题一到关键的事儿，习主席就靠边站了，他自己也不敢说话，说了也没人听。那么严学通他指出，你没有那个实力，你不要去冲那个老大。而严学通呢，把目前中国啊已经在冲老大，你包括为什么美国目前不与中国打贸易战，日子也过得很好情况下，目前仍然世界领先的这样一种综合实力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现在要与中国摊牌，要与中国脱钩呢？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啊自己按捺不住，提前暴露，提前呢来对决。就习主席过快的抛弃韬光养晦，进而呢提出大变局理论，大变局理论还不过瘾，还要加上时和势在我们一边，所以让美国让整个西方同时开展这种防患于未然的主动脱钩，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主动所为导致的。那么严学通在定性中国不自量力之后呢，他又批评呢是别人把习主席带到沟里去的，你们这些人就是捧杀。那么 LT 认为呢，严学通不至于这么糊涂，他不至于认为今天中国这种好高骛远呢不自量力是别人教坏了习主席，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就蔡奇他们呢每天在鼓动宣传习主席导航世界，给全球指明方向，有这个因素，但是严学通不敢说。 LT 认为绝不是严学通认识不到，实际上中国今天这样一种啊妄自菲薄，这样一种不自量力啊，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误判。因为所谓的大变局，他认为机会来了，该他接管了，或者是他认为美国衰落了，或者美国衰落在加快了，这个时候啊你不冲到前面去啊，不冲白不冲。所以严学通没有讲，他甚至用一种激将的方式，他故意去说是周围的人把习主席带坏的，很容易让你联想到习主席呢对中国对世界的误判，让中国啊过早的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昨天与网友分享的，为什么在世界突出矛盾当中，在地缘政治冲突事件当中，习主席累累要靠边站，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是中国实力决定的这样一种国际地位。但不知道严学通的这样一种警示能不能起一点作用， LT 对这个还是持谨慎的态度。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